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现教会今年的讲道还有读经的计划。我们每星期差不多有三次是在讲希伯来书，然后呢每星期有一次的时间是用着诗篇来针对希伯来书所提到的关于一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有真正的学习和操练。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诗篇第十三篇。诗篇第十三篇是大卫所写的诗，上面前面说是要交给灵长，这个灵长就是诗班的指挥，或者是一个给诗来谱曲的这样一个人。那可能是为了要把这首诗呢要谱成音乐，他们在这里来唱。那诗篇有大约三分之一，大概有五十几篇都是这样写，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啊，都是这样写的。所以说很多的诗都是谱成曲子，由这个犹太人他们在会堂中来唱的。那么第十三篇呢，诗篇第十三篇它表达了一个愁苦者对神的这样一个呼求。那么显然这个愁苦者就是这个诗人，就是大卫自己，就是大卫本人。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诗篇这一篇的诗篇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写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大卫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征战，到处都是他的仇敌，所以我们不知道说究竟是在哪一段的时刻，大卫是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的时候，他受这个感动写出这样的诗篇之来。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就想写诗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心中的这个郁闷高兴的时候有时候也写诗写出的诗读起来就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大卫写的这首，这是一种愁苦者的诗，我们就看到说一开始就看得很简单，说哎呀我现在一到这样的光景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大卫一生坎坷，他从少年开始就被高利被高利为犹太人的王，可是一直到很久才真正的坐上王的宝座。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卫几乎一生都在征战，好像他的仇敌到处都是。那好不容易把外边的敌人打败了，可有一点点消停的时间了，他就开始犯罪，他去勾引别人的老婆，结果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场更严峻的征战。这种征战虽然看不见刀剑，看不见烟火，但是是更残酷，他所面对的敌人也是更狡诈更残忍的。因为这个征战就叫做属灵的征战，因着大卫的犯罪，他得罪了神，卷入了这场属灵的征战，他的家庭就从来再也没有消停过，刀剑就进入了他的家庭，后来他的儿子也开始反叛他，所以这些人都在整天都在追杀大卫。所以当我们想到当一个征战的者，大卫是一个战士，当一个征战的人，当他面对强大的仇敌四面受敌的时候，敌人数倍于他，他说我应该有援军的，可以过来帮助我来征战的，可是援军迟迟不到，迟迟没有消息的时候，马上自己就要全军覆没的时候，作为一个战士，他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就是大卫当时写这首诗歌的一个光景。这首诗很短，一共只有六句的诗歌的诗，那也很自然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两节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第一部分，那诗人在似乎绝望的光景下向神发出了质问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两节大卫对神的口气是很不友好的，是没有那种敬畏的。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窜，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连着用了四个，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说，嘿，你干什么呢？你怎么不管我呀？你在干什么呢？这是他的心情。所以用连着用了这样四个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And how long? 这是英文的翻译，前面四句就是用 how long 连着四个并排的。 就把他心中那种急迫，甚至那种恼怒，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那第二部分呢，好像诗人发完了个怒气，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怒气发完了，可能就会平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呢，他开始转向神，向神来祈求和祷告，因为光发怒气没有用的，不解决问题怎么办？还是要向其人来祷告吧。所以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啊，就开始耶和华呀，我的神呢，我求你来帮助我啊，我求你来帮助我啊，从一种发怒变成一种祈求。那很奇怪的是第三部分，第五到第六节就是最后两节，诗人在那样一个环境下边，好像处境没有改变，诗里边也没有说耶和华马上就来帮助他了，就把他从这个困境当中就把他提出去了，或者过来把他仇敌打败了。诗里边好像没有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大卫说，他说但是呢怎么样，我要以我的神为乐，以他的救恩为乐，我要开口赞美他，我要因他的厚恩而喜乐。所以我们看在短短的六节诗里边，这个诗人就是大卫，他在整个情绪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前面从那样的生气，那样一个急不可待的那样一种迫切的感觉当中，经过一个祷告，到后边到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在这样一个短短的这样六节诗当中，为什么诗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是今天我们盼望从这个诗篇当中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也盼望说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体验到的。所以这首诗篇可能是大卫一生的写照，他可能不是写的针对于某一件事情，可能是他一生的写照。同样，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我们基督徒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诗篇也是我们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征战的一个写照。好，首先我们看前面两句，前面两句一开始的时候啊，诗人就是大卫向在极难当中向神发出了这样一个责问，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啊，这句话英文说，你难道你叫永远的忘记我吗？所以人的感觉啊，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一个东西，人的感觉啊是很奇怪的东西。我们会在不同的处境下边，在不同的处境下，你在一个逆境下边，还是在一个顺境下边，在你很不开心的一个场景下边，还是在一个你非常高兴的场景下边，我们对看问题的东西啊，我们会把我们周围的环境会有选择的进行一些过滤。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放大镜，一个是显微镜，或者是一个望远镜。我们会有选择的把一个东西，把一些东西把它放大大到一个地步，说这我承受不了，因为它太大了。同时有选择的把另外一个东西呢，会把它缩小一个地步，说这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的情绪的问题。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容易把什么放大？我们把那个困难放大，我们容易把那个时间放大，好像有那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而诗篇在一开始大卫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三个星期以前马航飞机失事，一直到现在没有下落，只有三个星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为那些乘客的家属们去想，如果你站在他的处境上面，你去思想，三个星期没有下落，虽然音讯渺茫，但是那个好的盼望在一天一天的消失，他们会怎么想？每一天对于他们来讲会是多长？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他们来讲会是多么的难忍？他们在急迫的等待着，但是他们又害怕，又在害怕中 等待着那个结果，那种心情是多么的矛盾。他们等待着赶紧有一个结果，要发现这架飞机，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说不要是那样的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替他们想一想，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人，他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多么的漫长。他们会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其他再有好那么多好的日月星辰，那么好的这个鸟语花香，他在他们眼睛全都不见了。这是人的常情，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当我们他们面临的这个马航啊，无论是政府还是他们的公司吞吞吐吐经常隐瞒真相的时候，所以这些人心中的悲伤和气愤他一下子就爆发出来，我马上去算账。所以这种心情我认为是应当可以理解的，虽然这种方式啊是他们可以有一些的这个忍耐，但是这种心情我想真是这种人那种处境那种心情我们应该是可以理解出来的。那诗人在这里表达的，大卫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类似的光景。那么他们大卫所面临的可能不是空难，可能不是家里人失去什么样的亲人，他可能是因为仇敌在围绕他，在攻击他，他甚至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同时他们所抱怨的对象也不同，马航的这些家属们他们所抱怨的这个对象，他们所面对的是这个败坏世界，是那些要只顾赚钱的公司，是那些有可能有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目的一些政府，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当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各种邪恶的东西都会出现。这些保险公司这些航空公司还有他政府，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乘客的安全，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到。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所抱怨的是不一样的，大卫所面临的，他所抱怨的是那位他一直所仰望的，一直所信靠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大卫深知道神的能力，他也深知道神的慈爱，他知道神是绝对不会忘记他们的，他真知道神的慈爱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他绝对不会把他的子民放到一个凶险的地方而置之不理。大卫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既不是缺乏能力来保护他的子民，他要保护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动一根指头，他也不是缺乏慈爱说这些人我不要了，神爱他的人一直到永远。但是那为什么神既然有这个能力，他又这样的爱我，可是为什么大卫说我在出了这种情况，你神你不伸手相救呢？所以大卫就想了，他想起，哦，我知道了，神把我给忘了。所以说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到永远？你怎么把我给忘了？或者你不是忘了，你是故意把我给忘了，你掩面不见我了，我就说你把我给甩了。说神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样的时候他有这样一种想法出来，说神你忘记我了，你掩面不看我了，你再也不要我了。当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的时候，这个大卫可就急得不得了了。我们后边会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你觉得哈，无所谓，你不要算怎么样，我一样可以活着，是不是？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大卫是个犹太人，神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一个同事他是个犹太人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谈一些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事情，我们关系很好。这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同事，他已经被解雇了。当这个西屋被西门子收购的时候，一大批人被解雇了，那他就是其中一个，最后流着眼泪离开的。是我很好一个朋友。 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知道我是中国人，拿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记载着当年希特勒在这个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说中国政府啊，透过一个外交的途径就保护了好几船的难民，所以这些难民呢就到了中国，移民到中国，在中国就来避难，然后就在开封和洛阳在那个附近的那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村子，那上面有很多的照片都真实记载，他说中国人对我们犹太人这种保护，他我们永远不会忘的啊。犹太人是很想中国，他是非常能够感恩，能够记着感恩的，这个他也是很能记仇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到现在他也不会饶恕这个德国啊，就是实际上那是纳粹对他们的逼迫，动不动他们就说你要赔我，动不动你要道歉啊，他们是那个能够知恩，但是也同样能够记仇的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对神的那种热心，那种感觉，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跟我这个犹太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他说啊，红军呢，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很好基督徒，但是我不能不跟你说这些事儿。为什么我们犹太人看不起你们这基督徒？为什么？他说因为神对我们犹太人来讲，那是个绝对不可或缺的，那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神，我们就没有活的意义，生活活着的意义。你别看我们整天忙着赚钱，赚的钱比谁都多，可是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知道，没有神，我这一生任何意义是没有的。我们就说，哎，犹太人怎么也不担心自己进不进天堂啊？他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那个天堂就是我的，是我的后院。他从来不考虑要不进神，他说那个神就是我的神，那根本不是你的，神的家那个天堂那是我的，后来我在地上忙完了，挣好了钱，忙完了以后我自然我就去哪儿了，所以我可以在地上放心大胆的我去赚钱，我去骗人，我去做各样的事情，我不担心那件事儿。所以你们整天担心的就是那件事儿，我感觉你们去不了。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神对你们来讲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没有神你们活得好好的。这是他对基督徒的看法。他说你那个基督徒只是说，哎，你觉得神很不错，加个神，把我们的神拿去给你们当成一种茶余饭和一种消遣，你觉得你们生活更丰富一点。这是他说，这是我们对你们基督徒的看法。我当时一身的汗颜，我就非常汗，我说真的没错，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这真是我们的一种真实想法。那个神是什么呢？哎呀，我这过得人不错，但是来了以后跟我更好啊！你能不能给我多一点点的祝福？没有你也行，他们我自己能凑合。这不是大卫，这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我们盼望说，我们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大部分是这样子的。神是我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这样一个对象。但是大卫来说，他说不是神，你一旦把我忘记我就没戏了，所以忘记我要到永久呢，那就像一个没有孩子的没有娘的孩子一样。第二句话讲的更，他说难道说你要你让我自己筹划着自己到几时呢？我妈说我没关系，没有神帮助我自己来筹划好了。可是大卫说不行啊，你不能让我自己筹算呢，你让我自己筹算我就终日的愁苦，我没有办法的。犹太人我感觉比我们聪明多了啊，但是他说你不能神的，你不能把我丢，让我自己来筹算，你一定要帮助我啊。这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大卫的他所面临的一个情况。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大卫把什么给放大了？他把时间放大了，他把暂时给放大成大到就永远了，那是受不了的。我们说暂时受苦人是可以忍受的，只要我有一个好的结局啊，为了将来好，我暂时受些苦啊，我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我心甘情愿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有经历的，我们都是读过书的。读书的苦不苦？要考试，早早起来，哎呀，写论文，赶这个 paper，很苦很苦，老板还动不动就看着你，好不容易干点活，说我因为我给你资助，你得好好干活。哎呀，我去哪儿挣钱不比这多呀？ 苦不苦？苦，因为为什么？但我们还那么大都来这自讨苦吃呢？很多在国内过得好好的，非得跑出来受这个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当我暂时受到这种苦以后呢，我后边有一个好的盼望，所以为了那个暂时的受苦，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你说我这个受苦是永远没头没脑了，我变成一个职业学生了，我这一生就是上学，就是给人家打工，就是写这些东西，哎呀，那就绝望了。所以人最害怕的是没有希望。所以当我们在当大卫把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愁苦，他说难道要永远吗？这是他把时间给放大了，他把他面临的困难给放大了。但是他把什么东西做小了呢？他把什么东西做小了呢？他把神的应许做小了。难道神会忘记吗？他把神的能力也做小了。他知道神是他知神是大能的，但是在这件事上他说好像神你怎么会忘事呢？我们知道人老了会忘事儿，我现在经常忘事儿，你一会儿告诉我专人就把他忘了，但是20年以前的事我可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越来越发现我小时的事我记得特清楚，但是眼前的事情我转眼就忘。别人跟我说这是这个人老的一个标志，我说怎么这个标志就这么明显呢？我们会忘的，但是神会忘吗？神不会的。神会老吗？神也不会老的。所以大卫在急切当中他把这件事情他忘了，说神呢，难道你把我忘了吗？其实不只是大卫，这些犹太人呢，动不动就干这事儿。你看，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每当犹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个仇敌压迫的时候，他们自己没办法解脱的时候，他说：“啊，神，那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难道你把我忘了吗？”在以赛亚书49章一提到这样的事，那么他们就在说，锡安山就锡安就代表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呀，难道你把我忘记了？你就真的把我抛弃了吗？”那神怎么回答这件事情？神说。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都知道天下啊，人世间最大的爱是母爱，实际上父亲呢也蛮大的，但是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说世间最大的爱是母爱。一个母亲啊，她是非常敏感的，特别是有一个他的孩子还在小的时候，非常非常敏感。我妈妈经常说，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妈妈来过来在我们这，她说，哎呀，说罗玉，她说，罗玉动的，哎，孩子哭呢，动的孩子哭呢，实际没哭。妈妈说，哎，那孩子哭都入了耳了，意思就是说，你听见什么都认为是孩子在哭呢，就是他对孩子那要求非常非常的敏感，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等着他去照顾，等着他去喂养，他不会忘的。但是人毕竟是人。当我们去忙其他事的时候呢，真的有可能会忘。所以圣经说既或有母亲忘记了你自己吃奶的婴孩，非常非常少的事情，但是既或有这种可能发生，神说我都不会忘记你。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大卫不应该忘记这件事情的，但是在极难当中他把这件事缩小了，缩小到一个地步，这件事呼就从他脑子里就消失掉了。神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神也不会不眷顾他的子民，但是为了建造的缘故，为了拯救的缘故，甚至为了管教的缘故，神会允许他的子民暂时的落在试炼当中，他会允许他的子民暂时在一段逆境当中来生活。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或者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当中，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患难。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身处在这样一种苦难当中，他们那种体会比我们任何人都真切，我们怎么讲也没有办法表达出他们的心情出来。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有他的美意， 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很难体会，就像大卫一样，他很难很难体会，他问神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长。但是我们因着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神会让他的子民乐在这困境当中经历，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方舟团契啊，最近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让在方舟团契能够受洗信主，这是一帮非常可爱的小弟弟啊，我非常爱他们，就像我爱我的孩子们一样。我要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要快快的成长，但是你们不要长成豆芽，长得很快但很娇嫩，很脆弱，经不起任何的风雨。你要不长成豆芽怎么办？你要经受摔打。这是我一直鼓励我们这些方舟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是我会保护他们，我会爱他们，我会用各样的机会啊鼓励他们成长，鼓励他们服侍。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必须经历一些苦难，他们必须经历摔打，否则他们长得很快就变成豆芽了，一碰就断了。这不是神要让我们在里面长的，神要我们是一种健壮的，一种有生命力的，那个经得起磨难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神就利用外边这些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说我们的信心既被经过试炼，就比那经过火试炼还要坏的金子比它还要宝贵。一个金子必须要经过熬炼才能显得宝贵，基督的生命也是一样。因着这个，神会把我们暂时的放在一种环境当中，让我们 看到好像是忘了，好像是绝望的时候，但是神却一直在那儿观望着我们，一直在那里保护着我们，他绝对不会掩面不看他的子民。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把我们解救出来，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他说我们所经历的永远不会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把困难看得非常大大的，我已经不能承受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神的应许缩小，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缩小，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能够扛过去，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我自己的筹算，而是说因为神你有这样的应许，面临再大的困难我知道去哪儿寻求帮助。这就是下面第二部的内容。当我们看到说大卫这样一个发完这样一个质问的时候，他开始转向神来祷告，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寻求帮助，他知道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第二部分就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求两件事情。第一个，让我的眼睛能够见光明，不要让我沉睡致死。也就是说，在一个患难巨大，一个四处都是黑暗的时候，神求你给我一丝的光亮，让我有一个盼望，让我有一个盼望。人在绝望当中往往会失去征战的勇气，往往会随波逐流，往往会丧失一个斗志甚至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绝望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敌人，好像没有盼望了。但是大卫说神啊，求你来光照我，求你让我来眷顾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一声，我喊你的时候你答应让我能够听见你，答我知道你在听我，你答应我。如果你喊半天一直没有动静啊，是不是真的把我忘了，是不是真的不在。大夫说求你应许，就是 answer me， 你答应我一小声，那我知道你在那儿呢，我心里就踏实了。你让我看到一点点的光亮，我就有盼望了，我知道你在那儿，这样让我不至于完全失去了这个意志，让我就哎呀没戏了，由他去吧，我就破罐破摔了。我们很多人 当我们陷在这种困境的时候，因为缺乏这种希望，很多人就慢慢的就一直消沉下去了，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恢复过来，有的可能就一直再也恢复不过来了。所以大卫首先祈求的，神啊，求你来给我光亮。这和我们世俗上的一些心理辅导是完全不一样的，心里说没有，你自己想办法弄点光亮出来，你自己想办法弄点这个什么想弄出来，好像觉得哎你还行，你还有希望的，完什么都靠在自己的身上。而大卫说不行，我靠自己已经不行了，神你来给我一点点的 hint， 那么给我一点点，让我就知道你还在那儿。那第二个大卫求什么，说神啊，你强壮我，你要答应我，让人知道说你仍然与我同在，你没有抛弃我。当我的仇敌知道你没有抛弃我的时候，他就不敢在我面前造次，因为你永远还是跟我同在。所以不要让我的仇敌在那夸胜，你怎么样啊，我把他胜了，还神的子民呢，怎么样。不要让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他在那喜了哈哈大笑。作为一个战士，作为一个正战一个勇士来讲，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你最烦人的是什么？是仇敌的他在那儿跟你这个高兴的哈哈，我把你胜了，说士可杀不可辱。对一个征战的勇士，仇敌在那里嘲笑讥笑，那是对一个勇士最大的一个羞辱。大卫说，祷告说，神啊，你不要让仇敌来羞辱我。大卫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仇敌，那我们说，我们提到说不知道他讲的这仇敌是谁以前有被废弃的扫罗王是他的仇敌一直在追杀他，虽然大卫一直在敬重这个王，从来不动他一根指头，但是这个扫罗一直在追杀他，也出于嫉妒一直在追杀大卫。外邦人入侵，他们要侵略以色列，他们要占领这个国家，要奴役这些民族，所以他们要跟大卫征战。甚至大卫自己的儿子因着家中的这种暴乱也反过来与他反目，和他征战。那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敌人，而大卫非常清楚，这些不过是被那个最大敌人使用的工具，充其量只是一些爪牙。而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撒旦，是魔鬼。那如果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更能够体会诗人大卫这时候的心情。因为的确在那个时候撒旦还没有被捆绑，他仍然在地上可以四处游行，他的能力和他的权柄永远是高于我们的，高于我们这些人的，没人能够制服他，他压制着所有的世人。所以在这样一种光景下他可以随意拆起他的爪牙去攻击，去破坏，去和神的子民来征战，这是当时的撒旦。那在这样的时候，每当他的百姓在这种征战当中他们失败的时候，每当他的百姓在这征战当中软弱的时候，那个撒旦都发出一种狰狞的一种笑脸，这是让大卫受不了的事情，这是让大卫受不了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卫很自然地发出来说，神啊，这件事情，这个撒旦掌权，他这个仇敌他在那掌这个，要到几时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大卫的感慨，我们说大卫所感慨是对的，神的子民一直在切切盼望着神的拯救，一直说盼望这个最大的仇敌尽快被神所消灭，因为这样一个仇敌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征战，唯独神可以制服他，可以击败他。所以大卫向神祷告说，不要让我的仇敌夸胜，也不要让我的仇敌，当我们胆战的时候，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他在那里狞笑，他在那里得意忘形。这是大卫的在这样一个光景下面，他向神所做出的祈求，求神的眷顾 和保守。那我们就看这第三部分，就是说当大卫向神有这样一个祷告以后，他的心情突然就改变了，豁然开朗，突然就改变了。为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把眼睛从这个环境，从这个眼前这种处境当中抬起来去仰望神的时候，他那种扭曲过，那种错觉，就是这个放大那个缩小，这是一种感觉上的错觉啊，这种错觉就消失了。当我们看到你处境的时候，说这东西太大了，实际没那么大，因为你看眼睛看花了才那么大。说那个东西没有，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所以它现在没有。所以当我们眼睛看到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夸大，把那个缩小，这是一种错觉，是一种扭曲的一种思想啊，一种或者是一种观念。当我们把眼睛从这个地上这些事情抬起来，我们去仰望神的时候，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我们那种里边那种错觉就会被纠正过来了。大的原来哦没那么大，没有东西哦原来这个也很大。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永远大过外边的这个处境上的困难。当这样一个调整的时候，是马上就发现哦原来神是那么的信实，神的恩典是那么的稳固，所以我不需要害怕的。我们只有把眼睛从我们的处境当中移开，去仰望这位真神的时候，你的观点，你的这种思维，这种感觉才能调整过来。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调整。所以当大卫突然明白了神的应许和神的这个慈爱的时候，他就立定说，他说我要依靠他，记住依靠神的慈爱，你说我知道那么回事，可是现在离我很远，所以我要依靠，就是我要 trust， 我要信靠他，我不能依靠我自己，我要靠着神的慈爱，我赖在他身上了，说得更确切一点，我完全靠着他来让我得胜，我喜乐，因为有这样一个依靠，我的心里就踏实了，我的心里就喜乐了。这里边说我要依靠神的慈爱，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英文翻译出来就是说 I have trusted in your steadfast love， 一种叫做坚定不移的慈爱，说我要依靠你那坚定不移的慈爱。这个 steadfast， 这个坚定不移这个词是一个立约当中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术语，一个 term， 一个术语，表示说两人立约的时候，这个约是不可以更改的，那这种不可叫做坚定不移，是一种约中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大卫明白神透过他的约，在约中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神的约中，因为神的爱是在这种约中应许当中所给予的，这种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稳妥，你可以靠得住。一个东西它不动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东西越靠越踏实啊。如果一个东西本来就晃来晃去的，捉摸不定，你不要去靠它，你靠来靠去不知道靠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当那个神的才是那 steadfast， 是那个像磐石一样，像高山一样放在那里永远不改变的时候，说这是我可以信靠的，我可以靠在他的身上，我可以释放我所有的重担，我的那个苦悲难悲那个悲难的苦难的心，我就得到释放了。所以他说，我首先我要依靠你的慈爱，第二他说我要因你的救恩而快乐。神的救恩，神不是在一次，刚刚这是大卫刚刚认识神，神在这个时候跟着以色列已经带领以色列已经差不多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大卫公元差不多公元1000年，已经差不多将近1000年了。神透过以色列1000年的历史，不断地在向以色列人来彰显他的慈爱，在彰显他的信实，不断地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危难当中拯救出来，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出来。这就是大卫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的。神应许给人说我相信， 当我没哪怕我没有看见的时候，仿佛这个我已经拿到手了，因为你这样应许了，我就等于拿到手了，尽管我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那这叫做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神应许了你什么，这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想什么，就是我想神可能要给我这个，这就是我信心，结果神没给我，你说哎呀我没有信心了。不，你的信心本来就毛就跑错地方了，神从来没说给你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我们信心是建立在神应许给我们这些恩惠上面的。神应许给你什么，他就一定会给你什么。神没有应许给你的，在神普遍的恩典当中他可能会给你，但是他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神从来没有过应许说你生病就一定得到医治，但是我们让人去祈求神，因着你的普遍的恩惠求你医治我，但是没有说因为不医治你说哎呀我的信心就没了，因为你的信心放错地方了，知道吗？你的信心放错地方。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也就是神自己说的话。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所说的话上，这种信心就是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这叫做信心。但是我们这个信心它不是一下就这么大的，它是从小开始长起来的。我们的信心是靠着什么来滋养、来喂养、来坚固、来长大的呢？是靠着神在历史上所做的那些客观成就的事情。所以圣经是一本历史书，它记载了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作为，同时它记载了神的话，告诉我们有更多的应许，叫将来还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因着相信神的这个应许，相信神的话，我们的信心就被建立，是从神的话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出来。但这个信心会一点点长大，怎么长大？就是我们看到神在过去所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说神说过这样的话，一看哦，神确实这么做了，嗯，神说神话是算数的，神说过这样的话，神说哦，神确实这样做了，神是信实的，他说话是从来不落空的。神说过这个话，我神活在这儿，这件事还没成就，怎么办？我相信这句话一定会成功，会成就，这叫做信心。所以大卫哦，回想起神的救恩，神对以色列的救恩，一次一次把以色列在危难中拯救出来，说大卫说，这一次我同样相信神不会置我于不管，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许，他有这样的信实，他在历史上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信心就得以被坚固。我们的信心不是透过事件建立起来的，不是透过这些历史事件来生发出来的，历史事件不会生发信心的。如果我们认为你历史事件生发信心就错了，我们的信心永远是从神的话当中生发出来的，是神的话让我们有信心，历史的这些事件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能够长大，让我们所信的不是突然的。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大卫纪念神的救恩，他就心中快乐，哈哈，我的神一直永远是我的拯救者，他就高兴了。我前面再大的困难，因为有这样一位神他拯救我，不惧怕，我的援军就在我的周围，他随时出手就会解救我，我就可以大胆的来征战。这是大卫。第三，他要感谢神的厚恩，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说这时候我们看到说，从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到后边，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在这讲话呢。说前面在这抱怨说神你要让我到几时呢，后边说神你又怎么用厚恩待我。我们看到说，当人的眼睛从困境转向神的时候，他里边的心态就发生了一个多大的变化。当我们说，当大卫说神你要用厚恩待我的时候，用的是完成时，说你已经用你的厚恩待了我，不是说将来的事情，说你已经用你的厚恩待了我。所以当人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往往缩小了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以前收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人绝对不可交的，他说什么人呢？就是说你给这个人对他好来好，很都对他非常非常好，你给他很多很多的帮助，但突然有一天他要帮助你没给他，他马上就给你变脸，说你过去那些你给他那些好处他全忘了，他就记得哦，你这次没有对我好。那大卫不是这样的人， 他说我纪念你过去一直对我这些恩待，这个时候我仍然等候主你的恩典。大卫是一个感知到感恩的人，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只有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才是一个喜乐的人，只有一个感恩的人才可以在逆境当中仍然向神来歌唱。在患难中有喜乐，就是征战得胜的记号。我们看到说，这个大卫说，你不要让我的敌人在征战当中让他们得胜，他们喜乐怎么样，我要喜乐，我要歌唱，让我的仇敌看见我实际上是得胜的，你去哀哭切齿吧。这是大卫面对强敌所发出的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充满的喜乐，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转变。最后我们看说，这样的一个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帮助。前面我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生活的写照。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大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说神啊，你怎么不来解救我？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说，哎呀，我就倒霉，就轮到我了，忍着吧。你有没有想到向神去呼求，向神来祷告？还是说我从来没有这征战，感谢神是祝福保我，让我一路一生都平安，什么事都好，没有任何的征战。你面对那么大的强敌，撒着那么大的强敌，你没有征战，你想想可能他都不愿意，他懒得理你了。那你要小心了，如果你的仇敌都不理你了，说明什么问题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征战。所以当你在征战的时候，你这种亲身经历这种感觉，你才让你真正的确实到我有这样的需要。如果人没有这种征战，没这种感觉，他说啊，神我不需要你，你就是有事来没事，你我要你一点不少。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需要，每天知道我们在征战当中。如果你没有征战，说不定你真的已经睡死了，你赶紧让神把你呼醒，你说不定已经真的睡死了。你要认清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不要认为跟你吵架就是你仇敌，不要认为逼迫你就真正是你的仇敌。真正的仇敌是那个魔鬼和撒旦，他有两个同盟军是最厉害的。仇敌撒旦还好办，你靠着基督你可以永远斥责他，但是他有两个同盟军是非常非常糟糕。第一个就是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他在逼迫神的子民。第二更难的，他在诱惑神的子民，这不是逼迫，那不是诱惑。我们在这种一推一拉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站不稳了。但是如果撒旦只有这一个同盟军，他仍然是很难得胜的。耶稣基督也经历过同样的诱惑和逼迫，没事他不会跌倒。那第二个更厉害的同军是什么？是那个在最终和亚当一块堕落的我们这个旧人，我们那个老我，这个叫做卧底，这个叫做间谍。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里面，他最了解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看过那个卧底吗？什么东西最可怕？那个卧底是最可怕的。这个卧底就是那个最终那个我一直在跟外边这个世界他们在勾结着，一旦得逞他们联手的话，你不败才怪。所以要对付到我们内在的这种老的私欲，这种最终的这种性情，是我们一生征战的过程。没有人能够胜得过他，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只有神自己才能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要认清我们征战的一个对象。第三个，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错觉才会消失。你有没有遇到过困难？在困难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在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来祈求来祷告？你有没有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说，神你帮助我，究竟要帮助我干什么？不是只是外边的事情，里边这个仇敌更可怕，帮我胜过他。第三个，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从忧愁变为喜乐？当你信靠他的时候，当你想到他的恩惠、他的慈爱、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那颗忧伤的心有没有喜乐？这是这段盼望，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可以在他面前来歌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在神面前用一种感恩的心来感谢他。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莫大的恩典，你自己的慈爱和你的应许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亲身体验这种逼迫，这个在没有你同在的时候，世界是何等的可怕。让我们更有一颗心来依靠你，来仰望你，来寻求你。当我们这样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就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定睛仰望主你的应许，让我们再次铭记主你所给我们的恩惠，也让我们在你里边再次有喜乐和平安，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面对我们周围所一切的困惑，一切的艰难，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等候主你为我们所提供的救赎。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